现在是孙讲姓氏的时间，今天我们很高兴有陈满堂医生，陈满堂弟兄也是陈满堂我们的长老，今天他为我们讲的姓氏主题是耶稣人的祭司，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五章第九节，请听我读出。我们自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并当持定所承受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赎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哪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了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弟兄姐妹，祝你平安。那还有四个星期啊，便是复活节，让我们在这个大灾期啊，还有 COVID 疫情威胁下，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耶稣成为人的祭司。那从希伯来书的内容啊，我们知道啊，书成的年代是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当时基督徒面对很多的逼迫试炼，所以作者啊，在开卷第一章第一第二节，我们看这个幻灯片啊，他就简明说明写这个希伯来书的底线。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立主，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晓谕我们。那一曲定音，作者啊，有这份千古风云变幻海汉今朝的豪气，因为他明白旧约圣经，他其实是祝福耶稣升天前对门徒的见证。路加第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说的话都必须应验。 所以在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七章十四节，他就指出耶稣成为人的祭司不是宗教的问题，不是界学的辩论，因为这个祭司是神的儿子耶稣。他对读者的要求是确定承认的道。弟兄姐妹啊，这个同样是我们的底线，特别是今天的底线啊，唯有这样你我才能一生一世只管靠主。想一想啊，弥迦书预言弥赛亚出生的地方是伯利恒，我们看下一章的照片呀。对了哈，那在这个复活节我们常读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对弥赛亚生平的描述啊，有很多细微的细节。我随便的选了八线预言啊，他出生在伯利恒，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洗刷到痛苦等等。数学家计算呢，在一个人身上要同时应验八线预言的可能性是100万万分之1 10 times 17 square。 旧约圣经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有300多个，一一的应验啊，可能性是一个天文的数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呢，不小的新派的神学家和无神论者就提出，旧约了关于耶稣的预言是他死后啊基督徒谱写上去的，不然没有这么准确的，是事后有先见之明嘛。直到1947年到1956年间呢，有人在以色列霍兰的山洞发现多卷的死海古卷，就证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旧约圣经与耶稣出生前所用的圣经完全一样，除了他们没有发现以西帖书的残本。死海书卷中的以赛亚书 carbon dating 证明是在主前200年到300年就已经存在，那是说就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的历史性和真确性就无从置疑。那为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在4:16还有一节 slide next slide做了非常大胆的结论，既然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有的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说这个是大胆的结论，其实是难以明白呀。想一想啊，在这个浩瀚无边的宇宙中，在永恒无尽的轨迹里啊，你我的存在算的是什么？但上帝竟然顾念我们。弟兄姐妹啊，这个就是恩典的奥秘。作为基督徒，我们最大的福气不是单知道这个宇宙有神，而是这位有丰盛慈爱的神是你是我个人的救主。世界上很多人不相信有神，但是相信命运。每当遇见生命中的难处时，眼目只看到现实，现实就是他们的命运，命运就是他们的现实。没有神的人呢，面对现实只有一条的出路，向这个现实低头啊。在这个新冠状变成威胁下，全世界很多人都人心惶惶，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 那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显出信靠神的人另一个的现实，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却要借着死败坏了讲习传的，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在疫情中，很多人成为恐惧的奴隶。唯有当我们确信我们是跟从的是一位已经战胜死亡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才晓得汲取不是束缚自己的力量，是超过现实的力量，是从上而来的力量。 A power not of our own but much greater than our own。今天的经文呢，就是教导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体验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你我祭司的真理。那第一段的经文提到一个名词，做随时的帮助。那这个应许是不是太好了？是不是啊？下雨天啊，我找不到派车的地方啊，祷告，立刻就找到这个位置。买不到口罩啦，祷告就买到，这就是随时的帮助。这段经文的内涵是什么？我们要读完第二段的经文就更容易明白了。第二段经文的背景是以色列人所熟悉祭司的体制。作者引经据典呢，指出耶稣作为人的祭司，不但是蒙神所召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而且是叫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作者引用诗篇110篇第四节，你是叫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这个预言呢，困扰了犹太人很多年。什么是叫做麦基洗德的等级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的等级有什么特别？我们中国人常说嘛，我们是皇帝的子孙，皇帝的生平啊，基本上都是传说，没有什么历史的根据。但是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啊，就是旧约圣经确实有麦基洗德事迹的记载，不过很短，只有三节经文，创世纪14:18-21。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祖先呢，他的侄儿挪德一家在四王与五王打仗的期间被这个散兵掳去，亚伯拉罕冒险的将他的侄儿救出来，在归途中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们，他为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拿去1/10献给麦基洗德。那正因为这个资料太缺乏了，没有人知道他的父母是谁，所以他没有家谱，甚而他何时生何时死亦完全没有记载。难处就在这里出现了，作者在7:3将他和耶稣比较。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耶稣相似。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嘛，天使向牧羊人显现，这个是他生之喜。他死在十字架上，圣殿的幔子从中裂开，是他命之中，是福音有耶稣非常详细的家谱。他父亲是约瑟，他母亲是玛利亚，他有兄弟。麦基洗德 如何与神的儿子相信，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呢，如何解读。其实啊，作者举出多段旧约的经文，极想证明一件事，耶稣作为人的祭司不是偶然的，不是他生逢其时，是上帝从亘古就替堕落的人类预备救赎的奥秘啊！从古时开始，直到他的儿子来到世间，用他的生和死小谕我们。麦基洗德作为祭司，原来上帝早就埋下伏笔，显出我们信经的奇妙啊！那麦基洗德作为祭司，小谕我们什么样的真理？其实就是祭司与你、与我、与人的关系。第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但是作者在第十章十一节说，不过这些人间的祭司，他们天天站着侍奉神啊，女器献上一样的祭物啊，而这些祭物永不能除罪，原来是没有用的。唯有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才能真正满足上帝的公义，使人与神和好。作者在第七章第二节解释，麦基洗德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仁义就是 righteousness 公义，他又名撒拉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Salem Shalom 的字根就是和平 peace 的意思。那又如何啊？他是仁义王，他是平安王，与你与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历史人物，那创世界十八章十四章十八节，那留意啊，是关键性的金句。亚伯拉罕的圣回来的时候，将他劳苦啊哈啊我们广东话是拼命啊，拼搏争回来的，献上十分之一给一个名叫仁义王撒朗王的祭司，换来几句的祝福。祝福我们是否觉得他付出太多，活得的太少了？是不是好像我们跟从耶稣好好多时候也是觉得我们付出的太多了，活得的太小了，这个代价太重了，跟从神我们忽略了祝福背后的真意。撒朗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他付出的是饼和酒。在逾越节最后的晚餐，马可十四章二十二二十四节 Next slide please 有这样的记载，他们门徒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原来耶稣不但是祭司，同时他也是祭物。 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呢，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完清这个罪债，让他的代赎成为我们的公义，而且借着他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peace， 让我们与神和好。不是耶稣是麦基洗德，是麦基洗德预表耶稣作为人的祭司，为你为我把身体掰开。原来祝福的背后啊，是神的儿子甘愿把性命倾倒啊。作者借着就引申这个真理的内涵，耶稣要救赎的是有血有肉的人。 Next slide， 第二章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所以他也要照样亲自成为有血有肉的人，以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作者在第四章十五节十八节做出逻辑性的结论。第一，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第二，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了，所以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西安的宝座前，为有的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是人的祭司，耶稣是罪人的祭司，耶稣是受试探并磨练人的祭司，他是奉派替人，替你替我办理赎神的事的祭司。我们信主之后啊，身份被提高了，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是官专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久而久之，我们忘记了身份虽然被提高，你我仍然是人啊。保罗感叹，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有血有肉、满有限制、必然衰败、终究要死人的身体里面呢。我们做基督徒一段时间，听了不少的讲道啊，耶稣不是黄大仙有求必应。成熟的基督徒祷告又从自我中心的恳求 petition 要转化为以别人为中心的代求 intercession。 我们祈祷要求神的旨意，不要求自己的意思，这样才算是属灵。对啊，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了解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如何在生活中应用它呢？请问有没有认真思想过什么是西安的宝座？为什么需要有西安的宝座？因为你我是人，不过是人啊，做基督徒也不容易啊，我们需要一个地方，一个可安歇的地方，以致我们众人带着自己的本相，仍然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个地方，不是 lick our wounds 细伤口啊，而是需要被缠裹蒙医治。这个地方就是施恩的宝座。 Richard Foster 在他的著作 Prayer祈祷意思中写道We do not have to be bright or pure or filled with faith or anything. That is what grace means. And not only we are saved by grace, we live by it as well. 留意 And we pray by it. Next slide. 我们不需要好聪明， 没有杀妻，满有信心，或者其他的条件呢？这个才是恩典的真意。我们不但是靠恩典得救，我们是靠恩典过活，而我们同样是靠恩典祈求啊，因为我们是人。那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上半段 先求他的国，下半段是为了个人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夜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请暂时放下神学家对这个主导文的高深的解释，尝试了解这个是耶稣教导不会祷告的渔夫势力小人物的祷告啊。他教导我们为每天的生计，为出入平安，为与人和平相处，作为每天祈求的一部分。也是为什么教导门徒这样稳定，这样琐碎的祷告。请留意他举屈的理由。因为什么？因为国度传遍，荣耀传世你的，直到永远。教眼看来呀，两者好像没有关系吧。我们求日用的饮食，我们求出入平安，跟神的国度传遍荣耀有什么相关呢？如果我们承认了，我们明白自己不过是平凡的小人物，耶稣教导门徒借书那几句的祷文啊，叫满含深意。原来借书这几句是同主祷文开始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互为呼应，开始与结尾浑然一体。原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国度传遍，荣耀传系他的，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的神。他是何等的愿意将什么啊，将其父一样介入我们平凡人平凡的生活中，注入生存的意义和力量啊！只要我们肯，只要我们肯来到他面前 ，ask for grace， 求恩惠，我们就得蒙怜恤。耶稣成为人祭司的真理，早就藏在他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面了。教会的前长老尼乃光医生的太太 Jennifer 是我少年团的团友，后来更是教会多年的同工，我一直当她是我属灵的师姐。她在盛年的时候患了乳癌，化疗后啊，又有鼻咽癌啊，末期的时候她开始有骨痛，李医生将她交给我照顾她。我看过他的 X 光照片了，这个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入了骨。我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去出诊。那天早上啊的天气非常的阴暗，我不忍心也不懂得如何的对他讲啊，医生已无能为力。啊，他问我看过 X 光的报告没有？我点头，没有再出声。他知道是坏的消息，他抓住我的手就开始哭泣。他说他非常的害怕，他不是怕死，是怕跟他的母亲一样。原来他母亲也是乳癌，癌细胞入了骨，后来下半身瘫痪，大小便失禁。我不晓得怎样安 为他，其实我比他更害怕，因为我知道他病情的严重性比他还多。我是医生嘛。他说，门堂，你祈祷，替我祈祷。我不知怎样开口啊，闭上眼啊，我们一同的哭，只感觉这个泪啊，眼泪滴在手上，也分不开是他的眼泪还是我的眼泪。在这个寂静中啊，诗篇的两节经文突然涌上心头，成为了我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亲啊，求你知道我们的本体，求你思念啊，我们不过是尘土啊。我们若不信在无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其他我说什么他说什么我记不起了，但是祷告之后，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父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平安进入我们的心，是从生而来的平安，就像阳光突然晒进房间一样。我不会忘记哪一段的经历。第五章第七节，作者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啊，既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蒙了什么的应允啊？他不是仍然要上十字架吗？接着经文是指耶稣在卡西马尼园恳求上帝挪开十字架苦悲的经历。其实在卡西马尼园之前，耶稣已经多次为这杯向神祈祷。在逾越节前几天，耶稣就同门徒讲，Next slide， 约翰十二章二十七节，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啊，我说什么才好了？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二十八节，他就祈祷：“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 A.B. Bruce 在他的研经书对这段经文有如下的亮光，他说 ：“The point to be emphasized is not so much that the prayer of Jesus was heard.” As that it needed to be heard. He needed heavenly aid to drink the appointed cup. 要注重的一点，不仅是耶稣的祷告的蒙垂听，而是需要被垂听。他需要从天上而来的帮助和这个为他命定的杯。弟兄姐妹，当你我有难处的时候，我们祷告啊，你祷告到通了，知道你祷告已蒙垂听，这个就是你我随时的帮助。因为无论后果如何，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开口打空气，你知道在你面前是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的耶稣，他对你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你向他求饼啊，他一定不会拿石头给你。你耐心的能力就被激发出来。请留意，耶稣不止一次的为十字架的苦悲祷告，这说明一件事，祷告不是一次过就解决心中的难处和挣扎，我们要解决一次又一次的祷告，越来越在试炼中体验到耶稣的真实性。那 Jennifer 外边好几年了，我们一起祷告的机会很多， 但是哪一次他在家里的祷告好像就是他个人卡西马尼园的经历，因为事后他就心平气和地吩咐我他的后事，他祝福我在这个追思崇拜要说几句话，将来团友问起他万病的经历时不需要隐瞒他的害怕，他的挣扎同他的信心。几年后啊，在团友 reunion 重聚的时候，我做了如下的分享。我陪伴 Jennifer 走过她生命最后的日子，从她身上我学到顺服的能力。每次她伏在我肩上哭泣，诉说心底的恐惧和如何挂念奶光女儿，我们就一起的祷告，直到平安安慰了我们的心。有一些解经家用一个名词来形容这个属灵的过程 hermeneutical circle， 灵命的全系循环。我们一再的观看、体验、了解，又在观看不同的体验，更深的了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这经验不但影响他，也同样影响我以后祷告的态度了。今日 Edmund 所领的诗歌是当年 Jennifer 我跟我在这个少年团少年团常唱的一首歌，一生一世只管靠主，主无错误，因他是神。随着岁月的流转啊，这首歌不再是一首歌了，是我越来越喜爱的祷告。那 Jennifer 非常害怕癌症的并发症，不过到他离开世界，他害怕的骨痛啊、瘫痪啊、事件啊都没有发生。神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让我稍微体会啊，原来神的慈爱啊，有时比生命更好啊。弟兄姐妹，你可以忘记我今天所讲的，但不可忘记诗篇这两节经文。Next time， 这是你我来到施恩宝座前最原始、是最坦白的祷告，因为是人的祷告。请跟我一同的念，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啊。我们现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啊。余下的经文点出了今年教会的主题，也是我今日讲题的全部。Next one， 耶稣，人的祭司，你我也是，我们都是人的祭司。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完全的救恩，不过这个不是终结，是开始。作者在第二章第十节解释，因受苦难得以完全的耶稣，他要成为我们的元帅，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我们有什么的荣耀啊？他要领我们到什么的荣耀里去啊？接着经文指出，我们不但成为他的儿女，他更要带领我们在地上接受他成为人间的祭司，在地上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像他一样啊。那这个责任和权利才是我们的荣耀，这个才是官专祭司的真意。第二章第七节，其他的经文多次说，为了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耶稣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 这些经文给我们什么的提示啊？如果我们也是人的祭司，那我们是否凡事该与耶稣相同呢？要在神的世上成为齐备忠心的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还无祭，这要求是不是太难呢？我们实际上怎样才能跟随我们的元帅的榜样？我喜欢诗篇二十二篇二十四节，也是对弥赛亚的预言，他指出耶稣作为人祭司的特点呢，我们可以实际接近的地方，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的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教会合一，我写不但要明白，你我倒是别人的祭司，我们更要学习体谅别人的软弱。如何传福音呢？如何挽救失败的弟兄姐妹啊？请不要藐视，请不要憎恶，请不要离开，学习聆听。我知道这个是一生人都学不完的功课，但求主赐我们悟性能力，体味我们是人祭司的身份。我们一起的祷告，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未认识耶稣的朋友，我愿意你知道，你同样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的连续蒙恩会。你愿意的话，请在心中跟我一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感谢你，因为叩门的你就开门，寻找的你就可以寻见。我们此刻带着自己的过犯，无知无能无助来到你面前，求你检查，求你赦免，求你悦纳我们谦卑的祷告，求你医治我们身体和心灵的顽疾，让我们在去而未返之前可以力量复原。阿门。